好，今天呢开示就到开到这里，因为明天还有法会，台长也是准备了很多很精彩的啊，很精彩的。明天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笑话，因为我自己都会笑啊，但是今天不会告诉你们，因为明天有两三千人呢，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这里少说有500人啊，所以呢跟大家呢欢聚一堂，非常法喜。那下面呢，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国呢都有我们的共修会，他们呢在学习啊当中有很多问题，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好玩。他们当场呢看见台长来，总是要有一个问答，他们要当场问问题，那么台长呢给他们做一些解释啊。下面呢就开始这个程序吧，好吗？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伟大的师父鲁俊宏台长，感恩西班牙师兄以及前来助缘西班牙法会的世界各地的师兄们。弟子代表法国里昂共修组向师父请教，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佛有花粉过敏鼻炎，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敢在家中设置佛台，请师父慈悲开示，他应如何向菩萨祈求？如果他设置佛台的话，如何处理这个供花的问题呢？
供花问题很简单咯，如果你设个佛台，只要有心，如果供一点点花都会过敏，那就花就不要。那你油灯可以不啦？香可以烧不啦？哦，因为花所以连佛台都不供了，对不对啊？这不应验费时吗？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师父曾经开示观音堂购买供花供果也需要三位同修同时见证，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现在我们每周都由一位同修去采购水果，保留发票并交给会计同修，但有的时候其他同修对所买供果有意见，请问师父这时应如何做才是如理如法的呢？
我从来没说过买一点供果都要三个人见证，我说买来的发票之后三个人见证签个字就可以了，不是说去买让三个人一起去买，来两个苹果三个人买。对不对啊？傻姑娘啊。还要说买回来，哎呦这个水果不好，观世音菩萨供，你供观世音菩萨还是你们自己吃啊？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同修很发心去观音堂值班，因为孩子的年龄较小离不开妈妈，所以跟妈妈一起待在观音堂，但是在观音堂的时候呢又很顽皮吵闹，引起观音堂邻居的不悦，导致佛友现在很难来值班。观音堂值班能够值班的同修本来就不多，所以我们很希望同修能够克服困难，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帮助同修克服。
哎，很简单了，慢慢来吧。他如果有条件，他非常愿意来，看看边上有没有房间，拦一个房间，弄买一些玩具，让小孩子在里边玩，对不对啊？他在那里值班，让孩子在边上玩嘛就好了，对不对啊？如果他现在真的是不愿意过来，那就再想办法找人。不要强人所难嘛，对不对啊？孩子愿意在隔壁房间玩玩，他也心定，好吗？
感恩师父。第四个问题，一位新佛友和已婚的男友发生关系并且怀孕，那同修是否可以劝他不要打胎？这个算不算动人因果？怎么做才是如理如法的呢？
这种事情呢，如果按照现在来讲呢， 那就是感情问题，对不对啊？控制不好。那么如果按照缘分问题来讲呢，那就说明这个男同学呢，可能呢是跟他前世有缘分。但从再另外一个角度讲呢，这个男的不是个东西。听得懂了吗？所以根据这三个来判断，那首先呢，把这个不是东西先给我赶出去。第二，这个孩子已经生了，那就想办法让他生出来。孩子是无罪的，不能打胎，打胎是非常有罪的，是杀生，明白了吗？第三，要劝他，劝这个女孩子要好好的端正思想，好好念礼佛，打忏悔文，明白吗？下次眼睛给我看清楚一点，碰到再这种不是东西的，那就把东西跟我一起扔出去。
师父，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书上说，就经书上，就四书五经里面的书上说，大德者必受命。师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在天上，在佛界，
大寿者什么？
大德者必受命，就是有大道德的人，上天会
寿是什么寿啊？长寿的寿是吧？
不是授予，授予，给予。
啊，必受命。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有大德，实际上他就有福报，他这辈子就可以收到很多的福，听得懂吗？这很简单，一个人如果今天有福气的，那这个人他一定上辈子有修的，就是像你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有福报的，没有福报会坐在这里吧，对不对啊？没有福报连个机票都买不起了，对不对啊？连个福报跑都跑不出来了，很多人没福报天天被老公在家里打骂，跑也跑不出来，你们现在跑出来基本上是没打没骂的，这难道不叫福报啊？就是说像信用卡一样，自己拿了这个信用卡不能啪啪啪啪把钱全部用完，账单一来一看，哇，花了这么多钱，福报要慢慢用，你就细水长流。你看很多有钱的人，很多 有钱的公司，他们的公司为什么钱不源源不断呢？你看看李嘉诚，他做很多多少善德，他做多少慈善事业，他的生意他不停的在信用卡里边在储存呢，对不对啊？所以就算你有善啊，有这个属于你的福，也要慢慢用，细水长流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卢军红师父。弟子代表英国共修组提问以下五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 B 同修要帮师父放生， A 同修先帮 B 同修付钱，可是过后又不收 B 同修的钱， B 同修就把钱拿去印经书，请问这个功德是给师父还是 A 同修或是 B 同修？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 A、B 同修都给师父功德了，因为他们只要有这个心，听得懂吗？我要给师父放生，他们有这个心，他们已经能够得到感应，所以就算他放了，那这钱不要了，他说印经书也是功德，这个没关系。如果硬要说我这个经书的钱也是给师父放生的，那么只要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讲一讲，我今天印书的钱本来要放生的也是给师父的，所以这讲一讲就没关系了。所以这种问题不要吵嘞，这是好人嘞，好事嘞。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我们身在欧洲，如果叫家人在马来西亚带放生，比如给师父放生或者自己放生，鉴于时差问题，请问师父是否可以提前一天请问师父是否可以提前一天上香时和观世音菩萨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给师父放的鱼或者甲鱼，师父能收到这些功德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又不管时间的了，你们这里的时间，那里放，那里放也是时间，没有关系的，心佛在一起，你只要好心的求， 对不对啊？你就能够感动天地，让菩萨就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呢提个建议，你们呢不要老给我放，给你们自己放放吧，尤其像甲鱼这种，你先自己放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有的同修经济不好，他非常想去参加法会，所以向其他同修借钱去参加，请问这样是否如理如法？借钱的这位同修是攀缘还是属于愿力大？请师父慈悲开示。
像这种情况呢有两种，第一呢，如果家里经济条件真的不好，不是说我能够有一笔钱还没有拿到我要买这个机票呢，最好呢就叫他在家里好好的修一样，不要好像借了钱去，听得懂吗？如果呢他呢真的这个家里呢有钱还，他可以借，因为他是去做善德，去做好事。还有一种呢，如果他呢愿意去，但是他真的没有机会去，他非常想去，那么偶然的呢给他一点机会，大家凑一些钱给他也是功德，没关系，给他买张机票让他来，有这个愿力来做功德，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呀？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是否可以针对一件在求的事情忏悔导致这件事情不顺的业障，但是与此同时会不会也激活更多让这件事情不顺利的业障呢？这种情况下小房子要怎么许愿来念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的意思就是说本来这件事情做了不顺利了，对不 对？
对，
那么你给他念小房子之后，又怕更多的灵性被激活，让这件事情呢更不顺利。
是，
比方说你去考一个地方，你啪一下子没考上，那你念经了之后，你怕更多的事情让这个事情啊连复考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记住了，第一给你创造这个不好的条件的就是你这个大业障，肯定是大业障。你就算再去念经啊烧小房子啊，如果你把这个大业障去掉了，小业障没有关系的，照样可以成功。所以你用不着去想太多的小业障，你就好好想想大业障去掉，你就成功了。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有些同修念经一段时间以后情况变差，或者所求之事没有如愿，有些懈怠，我们应该如何如理如法的劝导他们坚持下去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很简单，记住一句话，你今天栽什么种子结什么果，你今天功德不够，小房子念得太少，你这个事情当然就不能成功了，对不对啊？功德大的人能够成功啊，功德小的人他成功不了啊，对不对？尤其你很多人说我吃素了，吃多少时间啊？一个月。我念经了，念多少时间啊？半个月，对不对啊？我许愿了，刚刚许，你说你想马上就返回来，可能吧？我今天工作了，你马上就会有钱了，你还得等一个月才拿钱呢。我们澳大利亚至少要等两个礼拜呢。你们西班牙等多少时间啊？一个月发一次工资啊？所以想想了，对不对啊？没有那么快的，一念经马上就灵啊，开玩笑嘞。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菩萨妈妈，感恩所有师兄的辛勤付出，感恩。
你看现在学佛全是年轻人，而且学历都很高，这多好啊！所以这个传承有希望了嘛，对不对呀？请讲。
师父好。
刚刚说了都是年轻人，来了一个稍微老了一点的。不要怕，比你老的多得很呢。
不会的。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前来助缘法会的义工们、佛友们，以及前来助缘的法师们，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
那么讲不出来了，名字都没有了。 太激动了。
是的，是的。弟子代表意大利共修组提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自从去年师父来米兰开过佛友见面会以后，我们意大利有很多的新同修走进了心灵法门。
嗯，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弘法组织共修。
嗯，
但是意大利呢华人很多，所以我们感觉现在渡人的数量呢比我们想象的呢要差的很多。
嗯，
所以呢我们感觉现在渡人之后呢，这个普遍的意大利的华人呢因为工作呢比较辛苦，
嗯，
一天呢要做十几个小时的工作。
嗯，
有很多人呢一听到每天呢念经的时间呢要念这么多的经呢，嗯，比较犹豫。嗯，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妙法呢来救度意大利的更多的有缘众生呢来修心学佛？
很简单，记住了，一个人比方说念经觉得时间不够，很简单了，你一个留学生到海外来读书，又要读书又要打工，对不对啊？你打工的时候抽时间还要好好的读书吧，一样道理。今天你们意大利的很多的佛友他们又要打工，他们回家要挤时间出来念经，因为时间一多念经念的好了，你打工就轻松，就想得开，一边打工一边想到很多烦恼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你越打工越累，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慢，对不对啊？所以要有信心，要有力量，明白吗？
感恩师父。
嗯嗯，
意大利现在呢有很多年龄大的新同修呢不识字。
嗯，
我们有一些老同修发现在微信群里每天为这些不识字的新同修呢朗读师父的白话佛法，
嗯，
入门手册，
嗯，
及师父的各种的开示，师父各种的书籍，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导致这些发心的老同修呢没有时间念诵更多的小房子。
嗯，
我想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些老同修这样应该先帮助新的同修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很简单，时间调整好，给他们讲师父的白话佛法，不要讲的太多，明白了吗？他们做饭做菜的时候让他们放那个录音自己听，对不对？然后给他们更多时间让他们念经，因为当一个人的转变还是靠经文，你不跟菩萨用经文的接洽，你很难马上改变自己，就是你想得通想得明白，但是你不念经它效果也不大，所以念经很重要，明白了吗？
师父开示我们要自度度他，这些老同学应该是先保证自己每天念经的时间基础上帮助新同学书籍呢，还是应该更多的帮助新同学让更多的有缘人早日走入心灵法门的大门，
当然
跟上师父的讲？
当然现在先把自己度好了，对不对啊？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自己都站不稳，你怎么去扶别人呢？你先把自己站稳了，你才能去扶别人呢。你自己都站不稳，你一扶别人，你倒了，他也倒了，对不对啊？所以先让老同修把自己经文好好念，不要着急。人呢，渡不完的，你放心好了。有缘分自己找上门来，没有缘分的进来了也会走掉。所以从来我不着急的。你看我一不着急，一千万人了。
感恩师父。嗯，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在这个群里头分享白话佛法时间比较长一些啊，就是说我们在
你能够稍微讲话响一点吗？
嗯，在我们分享这个白话佛法的时候啊，我发现在这个书籍当中呢，有很多是用师父的语气写的这些个
句子，嗯，
然后呢，我们这样子读的话，会不会悲业呢？
不会，不会，就是师父讲的语气，比方说比较重的时候，你们不要加重就好了。比方说师父那里边说，你明白吗？你念的人也说，你明白吗？你干什么啦？你说师父说应该是这样，好好的度人，你明白吗？那就可以了，加重语气干嘛啦？ 删掉，不想讲把师父这个语气删掉。
是的，后面一般
没问题，我不没有意见，不要乱删就好了。
法会时呢，我们会做义工的时候呢，坐在地板上，
嗯，
时间长了腿会发麻，
嗯，
有一些同修呢就会换成跪着的姿势，
嗯，
这样面向师父跪着听师父的开示，
嗯，
是否会导致师父悲业呢？
不会，我要悲了，我已经不知道帮多少人悲了，我今天悲的不是还是蛮好的吗？要看谁的能量的。你看我的法身到多少人的梦里去啊？你以为我救人完全是靠这么接触的？你看看1000万人，有的人都不认识我，梦天天做到台长，一问什么事情，台长梦中告诉他，他就好了，他就知道了。你们就这么跪一会儿，难不倒我。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提完了，在此呢。我们意大利全体同修呢，祝师父法体安康，常住在世，弘法顺利，祝西班牙法会圆满成功。我们意大利同修全体希望师父呢能够早日莅临意大利。
嗯，他们很好，
举办法会，
他们这些孩子很好，很努力，嗯，很可怜。
让更多的有缘众生呢能够早日离苦得乐，
嗯，
能够走进心灵法门，
嗯，
感恩师父，
嗯，
感恩师父。
我上次到他们意大利国会去开会，见了他们总理了，我进去的时候一走进去，我啊那个西装啊大衣啊穿着，他们门口那些警察冲着我，那个时候我在想，你也有今天呢。
师父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及龙天护法，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各地的同修佛友们，弟子代表洛杉矶共修组提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关于渡人，对方就是念大悲咒心经不念小房子算渡人吗？如果对方不念经，但看了同修转发的佛言佛语，烦恼减轻很多，生活轻松了，算渡人吗？这和渡人渡到念功课念小房子学白话佛法，是否是渡人程度和功德大小的差别而已呢？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帮人家介绍男女朋友，介绍朋友算不算介绍啊？对不对啊？介绍了之后谈了很好了，算不算介绍啊？介绍到最后人家结婚了，算不算介绍啊？介绍了之后人家生孩子了，算不算介绍啊？都算介绍，都是有功德的，只是大小而已。
谢谢师父慈悲。
听得懂吗？
听得懂。第二个问题，请问学心灵法门过程中碰到了贪念和嗔念，一段时间后又想通放下了，之前有过的贪嗔痴是否留在80田中？应该如何去除贪嗔痴造成的业障？
嗯，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如果你贪念和恨人家的念头，如果你恨过头了，就留在你的80田中，在你的心里了，那么这个呢就是进入你的内心世界，就比较难去掉。如果你恨过之后你自己忘了，你念过礼佛了，那也就结束了。如果你还恨在记在心中，拿起来就想得起来，说明你恨念还没有去掉。贪念也是这样，好，本来说买房子买不起，算了，菩萨对不起啊，我贪了，我想要一个更好房子，我不买了，但是呢心中还想，呵呵，等我以后有钱我还要买，那你就是贪念没有去掉。听得懂吗？
听懂。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现实中 A 同修已经许愿终身吃素戒杀生，如果有同修做梦梦到 A 同修破戒吃荤，是否等同于 A 同修自己梦考不过？ A 同修是否要念同等数量的礼佛忏悔？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并不是这样，如果他梦见别人吃荤了，是这个人要提醒他当心一点， 他可能已经碰到些荤腥啦，或者肉边菜啦，要特别当心，没有跟他没有关系的。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师父说无我是佛菩萨的境界，但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做一件事情和行为总带着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我们是否可以每天求观世音菩萨加持自己在思想和行为上时刻做到无我呢？
可以啊，就是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让我能够境界提高，能够想到别人少想自己，这些都可以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一个愿力好吗？
好的，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哎，等等，你问完了，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这条裤子是材料不够呢，还是因为穿错了呢？因为我实在不大懂你们年轻人现在穿的，你这裤子为什么这么短呢？
对不起，师傅。
哦，是时髦是吧？是不是这种时髦啦？时髦啊，哦，那对不起啊，嗯，
对不起师父。第一次师父问题问完了，再次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祝师父明天法会圆满成功，祝师父法体安康，常住在世，永转法人。我代表北美的师兄佛友们，九月份恭候师父莅临北美，共沾法喜，共享盛举，感恩大家。
嗯，以后记住啊，有两个字不要讲了，听得懂吗？嗯，永转什么东西，随他去转吧，慢慢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丹麦共修组全体同修给师父请安。
嗯。
我们丹麦的同修都非常爱戴师父，非常想念师父。
是啊，你们丹麦的饼干特别好吃。
我们丹麦共修组今天有三个问题，恭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有两句话，第一句话说吃苦是消业障，第二句话说不可少善根福德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同修不理解，认为这两句话相互矛盾，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有什么矛盾的？对不对？不可以少善根得生啊，净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善根不足，这个人没有善良的心，没有慈悲的心，他怎么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对不对啊？一个坏人，他怎么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善根是什么？很善良。就是应该从现在讲，就是哎呦，这个人很可怜啊，看见人家摔倒了，哎呦，很可怜啊，这个人我应该怎么样？哎呦，这个人你永远有颗善良的心，这叫善根呢，对不对啊？
对。
那你看，你一看你就是很有善根的人，对不对啊？你是善根很足啊。
谢谢师父。
那么还有一句是什么？
吃苦是消业障。
那吃苦就是消业呀。记住了，吃苦怎么不叫消业呢？因为你吃苦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慢慢的啊，把自己这些，因为我为什么吃苦？举个简单例子，我今天被人家骂了，就是因为自己过去生中没有对人家很好，被人家骂了，所以我以后把这个业消掉，我会更好的对人家好，我知道怎么样做人，不被人家骂了，不是业就消掉了吗？
嗯，是。
怎么不叫消业啊？
是，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如果同修或家人需要大量小房子，同修想通过做功德消业障，可是在做功德的时候念小房子的时间就减少了很多，比如说师父已经开出2000张小房子，可以通过做功德减少一部分小房子吗？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这个是一个比较那个简单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明白，功德归功德，小房子归小房子，念经归念经，做功德，那么小房子也是，念小房子也叫功德，那么你做很多的好事情，那叫什么呢？它也是叫做功德，但是这个并不能帮助这个完全做这个，它是不同的类别，所以念小房子叫念经。那你像庙里很多法师天天念经，那么念经归念经，那你说我天天擦地板， 对不对啊？我天天做做饭给那个法师们吃，那能不能抵消你不念经啊？对不对啊？我今天读书了，我功课不做，但是呢我天天擦黑板，我留下来帮你扫地，你说能代表你功课做得好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如何正确理解佛法不离世间法？很多同修念经修心时间长了以后，会对人际交往不是很感兴趣，甚至有些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样是否离开了世间法？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呢，有些事情呢，的确呢是比较麻烦的，要解释的。因为呢过去呢我们想通开通了之后呢，我们就出家了，出家呢就是实际上就离开很多人间的繁杂的烦恼啊那些麻烦呢都离开了。那现在呢菩萨知道我们很累很忙还要上班，所以菩萨就说现在把庙已经放到你们家里来了，让你们自己在家里修，在家里供，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在家里供的话呢，你不离世间法，也就是说你虽然修心，但是你还是要面对人生。你不能说我今天跟着台长学佛了，好了我离婚了，好了我孩子不管了，好了我家也不管了，菜也不买了，那你在家算什么？那叫什么修心啊？你还得要面对啊，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说居士修心有时候甚至比出家还要累，不容易啊，下了班回来还要念经啊，对不对啊？那法师在这里从这晚上就念经，像你们没条件还要做工作，还打工，还要坐车回到家，还洗衣服，还要做饭，对不对啊？还要面对先生对你的一些压力，这些全部你都是对你这种考验。如果在这种艰难困苦当中，那个苦修行你能够修出了，我问你，苦的越厉害弹得越高，压得越厉害弹得越高，你现在在人间苦吃了足了，你最后呢啪一下子你不就上天上去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我们丹麦共修组虽然身处遥远寒冷的北欧，但我们和最敬爱的师父深远心近，我们丹麦共修组一定会立足丹麦，在努力在北欧各国弘法度众，让心灵法门之花开遍斯堪的纳维亚大地。
嗯，
感恩师父。嗯、
他们很失望，叫了我不知道多少要我去，我从来没去，所以他们现在不叫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师你好。
什么叫大师啊？你是不是弟子啊？弟子要叫师父的。
错了。
来人呐，拉出去。
我代表多伦多共修组啊。
什么地方？
多伦多。
哦，多伦多。
我代表多伦多共修组三个问题。
嗯。
第一，跳出三世界。不在五行中，六道轮回中的六道在三界中，人在人和畜生道在人界，地狱和恶鬼在地府，天道和阿修罗道在天界，天地人就包括六道，请师父开示三界是否在不同时空的区域同时存在，六道众生是否相互传承也相互影响。
你说的这些话我听也听懂。我只能跟你简单的解释一下，听得懂吗？天道明白吗？天道有33层天，那么天道下来呢有个阿修罗道，这个阿修罗道呢是在天和人道的当中，但是呢它是个灵体，它没有肉体的，明白了吗？所以天道阿修罗道都是灵体世界，脑子里想什么就有什么，我脑子里想到哪里去，就像做梦一样，像人做梦一样，身体不动灵魂到哪里就到哪里，这是天上阿修罗道这个运作的方式。 听得懂了吗？
明白。
然后呢，人道那就是我们人有形有相有灵魂，所以人道最容易修成菩萨。你明白不明白啊？
明白。
然后呢，再要讲给你听，还有人道以下的，明白了吗？那人道以下有恶鬼道、畜生道，还有啊这个地狱道，明白了吗？
明
白。那么这个三道是三恶道，那个人道也属于三善道，明白了吗？所以做一个人很不容易，但是在三善道里边，人是最低的一个道。三善道，天、阿修罗、人。这个三道里边，人道是最低，人一不留神，下面就是畜生道。所以很多人不做的人事，就像畜生。现在明白了吗？人不做人事，很多就叫鬼了，做鬼了。啊，你明白吗？明白我的意思啊？
明白明白。第二个问题啊，新加坡华会。法会中师父开示，人间的一切因缘都是自身助灭的，连我们的亲缘也会在几百年修饰后，因缘就是无常。对于与家人相处和度化家人学佛中，我们很努力落入执着的境界中，请师父开示我们如何做才能把握十度，保持慈悲又不挂碍。
我累得不得了，你说的累，我听的也累。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说什么？你把前面两句告诉我就可以了。前面两句。
人间的一切因缘都是自身助灭的。我们的亲缘也会在几百年修好。
啊，知道了，知道了，不要讲了。就是说，一个人，比方说这一生，他有很多的亲人，那这是我师父经常说的。比方说这个小孩子，那比方说生出来了，那么很可能就是你过世的爷爷。所以人家现在为什么抱这个孩子说，哎呀，你是我的祖宗啊，小祖宗啊？为什么很多爷爷走掉了，太爱这个孩子了啊，太爱他这个女儿了，哎，他就投胎投到他家里。所以搞来搞去都是自己的亲戚在一起的，听得懂了吗？所以我曾经讲过的，凡是你周围的亲人，不管跟你恶缘善缘，都是你上辈子有缘分的，你记得住吗？
记得住。
你搞也搞不懂啊，我听也听不懂啊。
这一句很简单。请问师父，在观音堂内可以24个小时念经吗？包括心经往生咒。
在观音堂什么？
24个小时念经。
什么？24个小时啊？
啊，
不行，
不
行。观音堂里边，如果你这观音堂非常气场好，有菩萨来，那你当然没关系。我们东方电台就可以。你现在像这种小观音堂，你不知道到了2点钟之后菩萨在不在？一般的2点钟到4点钟是鬼出来的时间。到处都是鬼，所以我2点钟之后不要，一个女孩子啊，阴气很重，不要经常往外跑。你听得懂吗？你看，所以作案的人都是在2点钟到5点钟之间，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所以5点钟才开始天蒙蒙亮，就开始阳气开始，人家说啊，这个阳光阳气开始慢慢来的。所以2点钟之后这个事情就不是太好，他阴气很重。你急不急啊？大不大？色不色啊？
我问你问完了，感恩大慈大悲观音菩萨，感恩鲁台长属虎，谢谢。
属虎啊？鲁台长属虎，他说。师傅，鲁台长西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和轮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拼命度众的恩师鲁军宏台长。弟子从加拿大多伦多共修组来，我代表温哥华共修组问
你，到底多伦多还是温哥华啊？
我是从多伦多共修组来的。
那么你为什么代表温哥华啦？
温哥华没有人来，他
那你就直接说我代表温哥华嘛好了，你还要说我从奥多伦多来的，怪不得你跟他讲话声音很像。哎，搞也搞不懂了。好了，讲吧。
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从最近师父的节目中得知，有些弟子的莲花从天上掉下来了，有些老同修担心自己的莲花有掉下来，也想请拜师的同修怕自己修不好，将来拜师后也会掉下来，所以不敢拜师了。我们从师父的节目中总结，莲花掉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敛财、邪淫、懈怠，为了对新老同修都有警示作用，恳请师父慈悲深入开示。
还深度开示，话都讲不清楚还要深度开示，我每个开示都蛮深度的。你不能说因为莲花掉下来你就不摘莲花呀，你摘了莲花总是比不摘莲花好啊，对不对啊？你不能说我因为有这么多的法律我就不做人啦，对不对啊？你要好好的把莲花保护住，对不对啊？那你就保你好，你拜了师之后，你知道莲花对你有多少好处吗？你都不知道啊！你知道等到你369身体不好的时候，有劫撞车，或者突然之间出车祸的时候，哎，你就死不掉，菩萨会让你这个劫过去，好像无形当中有个人倒霉的不得了，突然之间就好了。或者有些人到医院里就说要死了，突然碰到个很好的医生，帮你开刀，一刀就开好了。这个就是莲花在天上，你听得懂吗？你不能说因为怕掉下来你莲花都不要啊，啊对不对啊？你不能说我因为怕这个饭米饭里边有那种铁丝什么东西，那我连饭都不吃啊？你记不记啊？
谢谢师父开示。第二个问题，有其他同修的有其他法门的同修想学习心灵法门，但担心原来法门的师父会对他们施行法术下杠头，请师父慈悲开始怎么化解。他们现在很困惑，因为他们是之前修行的法门中的骨干中的骨干。
少了一句话，骨干当中的骨干，请师父深深的解释一下。你看啊，他们这些孩子同样有一个特点，你看师父有时候就是有意的讲他们，当了这么多人面，你看他们没有一个觉得好像哎呦我了难为情了什么，这就修得很好了。所以我就要你们呢，修到后来无所谓，什么都放得下，回到家老公讲几句，孩子讲几句，一点不生气，那就活得开心啊，对不对啊？一碰到事情生气，你看他生气吧，你看我现在讲到他生气吗？因为他听不清楚啊。我告诉你，你记住了，如果这个法门说你到了人家选择心灵法门，我经常说心灵法门也好什么法门也好，其实就是医生了。总的佛法我们称为医学，医学当中有很多的医生，对不对？我过去跟这个医生看病，你不容许我找个医生更好的医生让我看病吗？我觉得找到哪个医生喜欢我就跟哪个医生看病啊，对不对啊？啊，你照你这么说啊，你过去一直在我这里看病的，你现在离开我到他的这个医生看了，好，我就把你有意的弄点药跟你搞搞你什么，不可以的，这个说明不是个好医生，对不对啊？
对，
你要相信别人。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另外呢如果他真的要下杠头你不要怕，因为我们有观世音菩萨，谁敢给观世音菩萨的弟子下杠头啊？他没命了，他没胆了。他下了杠头还有师父在呢，师父这个杠头也不小大。你不要怕，你千万不要画，你一画你就心中就画的嘞。
谢谢师父开示。第三个问题，有些同修刚入心灵法门的时候学习热情高，精进修行，灵验事不断，心态越来越平和开心快乐，但随着修行时间长了，往往灵验的事少了，此时适合看作是长跑到了难点阶段。如果 如果增强定力，坚持下去，就会实现境界的一个飞跃。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反正我听你的话，70%都基本上能够理解。就是一个人过去修的境界很灵验，哎呀，他高涨的不得了，拼命努力，到后一段时间呢，修到后来呢，灵验事情不多了，对不对啊？
嗯、
记住一句话啊，过去修行叫。修行一年佛在眼前，修行两年佛在天边，修行三年仗着佛卖钱，听得懂了吗？你要努力，一直努力，一直就灵验，就是因为他觉得不灵验了，他不努力了，所以他才不会更多的努力。你越觉得自己没饭吃的，你越要去买米呀、啊，对不对呀、啊？你现在家里米没了，你说为什么家里没米的？我就不买，好了，就更没有吃，对不对呀、啊？所以要更努力。
我的问题问完了。
你终于问完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
大灵感。大慈大悲，不是大恩大悲。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无我利他拼命度众恩师卢军宏台长，
拼命他拼命也可以用的，舍命
舍命，
他叫拼命拼命三郎。
我们多伦多共修组九月份欢迎师父到多伦多开法会。感恩。
你看他们开心吗？他们不会生气的。你修到这样的话，人不会开，不会生气，你说多开心了？你说什么他都不开，不会生气的。你会生气吗？
不会。
哎、你在家里会生气吗？
很少。哎、
我讲了嘛，你就说摇头嘛就好了。这种人没修好。你看，说明他很老实。嗯，在家里还有时候生气，对不对啊？
对啊。
不要生气啊！不要生气。
谢谢师父。
嗯。
我的问题问完了。
谁下去了？
师父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恩师卢军宏台长。
嗯。
弟子代表香港共修组向师父请安。
嗯，
请师父慈悲开始三个问题。
你看，人家一半鼓掌，你是香港，对不对啊？
对，
还一半，哇，这个 handsome boy， 帅小伙子啊，嗯，而且国语还讲得这么好，嗯，讲吧。
我们香港一位新同修还未开始念小房子，因为母亲跌倒昏迷，情急之下许愿给母亲的药精子3000张小房子，以及放生吃钱素，但还未及烧送第一波小房子，妈妈不幸往生了。那么这位师兄除了在49天内拼命念小房子给他妈妈之外，许愿给母亲小房子是否可以重新调整一下？
就是说他已经许了3000张了，对不对啊？
对，
实际上他典型的叫临时抱佛脚，这种叫靠平时多念，明白了吗？妈妈已经这样了，平时知道爸爸妈妈身体不好，如果你要孝顺就要开始念起来，对不对啊？现在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呢应该这样，像这种情况呢，第一呢要在7749天里边一定要把小房子念好，至少念108张。这个念好之后呢，以后呢慢慢的念，估计呢念到他只要妈妈托个梦给他，说看到他在天上，或者看见他穿得很整齐，就开始停掉。妈妈如果没有梦托给他，叫他一直念下去，念到3000张，他许愿是3000张是吧？
对，没错、
啊、一直要念到3000张，否则不念完的话他还会有麻烦的。
好，
明白吗？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同修们一起做事，人多难免有很多想法，意见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不过大家的发心都是好的， 请问师父，我们学佛人该如何做？该如何拥有何种心态，才能圆满的随顺众生？无法随顺众生的话，对学佛人的修行有什么影响？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很简单，如果大家在一起有意见不合，很简单，大家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拿下来，几个人，比方说找几个负责人讨论一下，跟香港负责人讨论一下，如果他们决定不了的话，你写个电邮给我们东方电台啊，东方电台解决不了，那师父帮你解决不就得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没什么好商量的，有些事情大家就是存大同啊，求大同存小异，没关系的，大家只要为了弘法，大家一些小的纠结的事情不要去管了，就今天弘法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就可以了，好吧？
好，谢谢师父。第三个问题，在学习白话佛法的时候，说到心无所住和如履薄冰两个词语时，有师兄认为这两者一个是修心要达到的境界，一个是修行的注意事项，但也有师兄认为修心和修行不能分开，心无所住和如履薄冰都是不同的境界。
对，
如履薄冰是学佛的境界，心无所住是达到菩萨的境界，师兄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应该是70%是对的，因为如履薄冰就是说像走在冰上一样，一不留神啪掉下去了，就掉到水里边去了，所以学佛要当心，千万不要走错，明白了吗？很多人比方说去追求神通了，他就走错了，有的人呢拼命的念执着，他也走错，还有呢心无那个所住，很简单，就是心中要干净，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放在心上的，因为人间就是个旅行站，一个旅程，过了谁都离开了，因为这个世界是旅游，所以像我到西班牙来一样，我今天住的这个楼上一看啊，这个冰箱怎么这么小，来花钱换一个，哎呦这朵花放的不好，来重新弄，等到你把这个弄好了，我过两天我已经离开西班牙了。人也是这样，我房子啊汽车啊孩子啊弄了一大堆，全部弄好的时候，自己老的来 goodbye 了，离开人间了，不一样道理啊。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香港共修组的问题问完了啊，预祝师父明天的法会圆满成功，还有也预祝师父7月份的法会啊圆满成功。香港共修组一定紧跟师父的弘法脚步，尽心尽力广度有缘，让更多众生闻道佛法，离苦得乐，使心灵法门在香港遍地开花。
谢谢
感恩师父。
嗯，听得出啊，他国语讲得不错，他是香港人。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上士诸佛以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师父。西班牙马德里弟子许文明现在在，请问师父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佛台的油灯是大红色的，其他花瓶台布等是黄色的，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必须全部用黄色的，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没有什么讲究的，黄色的红色的都是代表一种喜庆，黄色的可以代表一种金色的光，红色的代表一种喜庆，所以这两种光都是可以用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谢谢慈悲开示。谢谢师父，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在观音堂吃饭时，大家喜欢边吃边聊，聊着起劲的时，感觉有些口水，腹目似垂，这个方法好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吐沫四溅，是不是啊？那当然不是太好，因为呢，其实呢，吃饭的时候呢，人家有一句话说，吃饭的时候呢，就专注吃饭啊。睡觉的时候就专注睡觉，所以觉也睡得香，饭也吃得好。很多人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呢，思想分心，饭也吃得不好，消化也不好，所以肠胃不好。有些人睡觉的时候呢，在想很多事情，睡觉睡眠也不深。所以呢，我觉得呢，第一，希望大家呢， 不要聊得太厉害，大家把饭先吃好，吃完了之后大家再坐下慢慢聊，这时候吐沫可能就不会吹到人家的脸上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很感恩我们大家，我们大多数发心在同心，一直以来扶持与助缘观音堂佛台啊、厨房啊，里里外外洗刷不错，可有些男女同修值班时不乐意清理厨房厕所，这就直接违背了观音堂的管理制度，也让观音堂不卫生，我们也尝试交涉了几次也无果，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很简单，如果一个人在观音堂挑三拣四，说明他的境界呢还是有问题。那么暂时这个情况发生了之后呢，他愿意做哪方面功德也不要去打击他的积极性，他说不愿意扫厕所，不愿意弄厨房，就让他打扫观音堂。那么专门找一些能够吃苦耐劳的阿姨啊，那些啊愿意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呢，先让他们做起来啊。每个人境界不一样啊，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要做干净的，不愿意做这些，对不对啊？但是呢大家也可以安排个值班表，因为我们东方电台就是值班表，一三五每天你干嘛他干嘛他干嘛，每天都在分的，那么他最多扫卫生也就是一天，那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好吗？
感恩师父开示。好，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大家在座的共修们，在座的佛友们，感恩，谢谢。
嗯，
感恩师父。
嗯，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的罗君红台长师父。弟子西班牙瓦伦西亚有三个简单的问题。
也是西班牙哪里啊？
瓦伦西亚。
小
城市比较小一点。去年刚立的。
是吧？那也很好啊，不要觉得自己小，要觉得自己很大，因为将来越来越大，打大地大，吹喇叭打大地大。
第一个问题关于立观音堂，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由于渡人的时候，经常其他法门会问，就是说观音堂在哪里，我都会说在马德里，然后就说有点。
那你搞个观音堂好了，只要有几个同修，大家发心，对不对啊？能够供到这个房租，就可以先租个观音堂，可以用起来啊。全部都是这样的，明白了吗？不要气馁啊啊！你说在马德里，他叫人家骑马跑到马德里来，这个人怎么这样？是不是啊？你们小地方小也有观音堂，你连家里都可以搞个观音堂，何况你大家几个好同修租，每人出点钱租一个房子小小的，也是一个观音堂啊，不可以吗？佛陀当年2500年前他哪有庙啊？他不就是金舍吗？ Do you understand?
完了。第二个问题关于出去渡人时受到别人诽谤以破气，应该如何对付？
什么？
就是出去渡人的时候被受到别人的诽谤以及破气，应该怎么样的对应对？
他吐唾沫啦？没有吧？破气呀、啊，又没吐唾沫，他们刚刚吃饭唾沫乱喷，他们都没讲。你错子碰到这些事情有什么了不起的啦？对不对啦？你要想想看，人的观念不一样，一样东西出来，那各种看法都有了嘛，对不对呀？你想想看，过去密宗出来的时候，后来这个显宗又出来了。显宗出来的时候，密宗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叫显宗啊，对不对呀？后来净土宗，也就是500年前的事情啊。每一个法门出来的话，很多都不知道，他总是要对你进行一些观察。那给人家让你观察，那是好事情吗？人家不理解也应该的吗？你家里都爸爸妈妈都有不同的观点，对你的培养啊、孩子啊、学校啊，哪有没有矛盾的？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要出来弘法，你就不要怕这些事情嘛。
OK。
你只要正，你怕什么啦？
嗯。
你是为人家好不啦？你去为了骗人家钱不啦
？No。
No。 no 嘛就好好的去修行去度人啊，知道 no 还要唾弃，人家碰到你脸上我给你买口罩啊，对不对啊？爱国爱民，对不对啊？修行你看哪个法门像我们这样跑上来八个字啊，爱国爱民遵纪守法，对不对啊？
对，
好好度人，让每个人都能念经，
好，
弘扬佛法，怕什么？
嗯，
我告诉你，观点以后都可以改变的，明白了吗？只要你正，什么经都能解决。
好，谢谢。
像真的一样，吓死人了。
第三个问题，关于有些同修就是那个开酒店、开酒吧，那么开酒吧是否可以可以营业酒吧行业吗？
开酒吧嘛，当然不是太好了。
啊。
你想想，开酒吧好还是开素食馆好啦？开酒吧让人家喝得酩酊大醉，做出来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有时候总是不好的呀。你看女人一喝酒就做出来不好事情，男人一喝酒壮胆就开始做坏事，对不对啊？当然不是说吃喝酒的人都是不好，但是至少这个行业不是太理想，他上辈子他下辈子要做菩萨是很难的，可以再做人，听得懂吗？就是这样。
好，知道了。弟子西班牙瓦伦西亚的共修组已经问好了。感恩师父，愿祝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预祝师父明天的法会圆满成功，以及共修们团结一致，心灵法门遍地开花，感恩。
已经遍地开花了。这些孩子都是很可爱，他们都很善良，所以学佛的孩子你看这么年轻都这么善良，所以佛法的传承有救了啦。不是年佛法不是属于什么年伯伯老伯伯老妈妈的事情的，你看都是这么年轻有学问的，你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
所以他是感动型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
好啦，傻姑娘，
感恩龙天护法，
不要哭了傻姑娘啊。
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师父，
他们都很舍不得师父的。好，舍不得过了，现在接下来问吧。
荷兰共修组给师父请安。
荷兰的，
祝师父法体安康。
问问题吧。
长久住世。荷兰共修组有一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在问他节目中有一位同修因为为家人备月，导致莲花掉下来，请问师父，我们该怎样避免还没有度到家人学佛念经的情况下，因为为家人备月而导致莲花掉下来的情况发生？请师父慈悲开示。
很简单，如果觉得家里人生病特别重，或者这个家人根本不可能相信的，先不要度他，你度他他会造口业，那么你就帮他备月了，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你去救人家，你去跟人家解释，人家骂你了或者骂别人了，那说明你把他引出来的，你就有业障，对不对啊？救家人也要看时间、看条件、看缘分，如果这个家人虽然是你的亲人，但是没有到缘分，你就好好暗中给他念经，每天给他念七遍心经，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先生啊，能够开智慧，能够早点信观世音菩萨，你就可以这样啦，那对不对啊？那傻姑娘啊，你拼命的帮他念啊念啊念，到后来嘛你帮他背了呀，他拼命嘛嘴巴里乱讲。还有一点，那你自己要像菩萨，他打你骂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就像菩萨一样，哎呀我做错了对不起，又像假的一样，对不起我真的做错，我以后怎么怎么，哎呦好，你每天来每天来，你能坚持一年，我告诉你他保证改，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说哎呦我老婆真的变了一个好人了，我老婆怎么变得这么善良，哎呦她真的跟过去脾气不一样了嘛，你就是感动她你就能成功。
感恩
拜师父。
我们河南公修组的问题问完了，感恩。
快倒蛮快。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十方善世诸佛菩萨。河南共修组一定谨听师父的教诲，努力的修心修行，做好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千手千一门精进，
好好努力，
广度有缘。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这些孩子不容易啊，好吧。
感恩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全体义工佛友们，谢谢你们。弟子代表北京公修组给师父请安，请师父开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在同修之间见面都会语言不失，夸奖对方学佛进步精进之类，如果自己老说自己业障深修得很差，或者故意把自己说得很不好，过分地贬低自己，请师父开示这样说对不对，会不会给自己增添负能量？
我会啊，不要老说自己不好，你可以说口吐莲花说人家好，对不对啊？你没有必要说贬低自己来抬高人家呀，啊，对不对啊？哎呦你真好，哎呦你长得真好看，我真丑干什么？哎呦你修得真好，我修的都是业障发神经啊。公，哎呦你一看就修得很好的，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OK 了啊，对不对啊？
师父，那如果对方说同修你修得真好，然后这个人说我浑身都是业障，我修得太差了，
不能讲，
也不能讲，
人家说你修得真好，我还要努力。
明白了，谢谢师父，明白了。
哦，我不好，我修得很不好，我浑身都业障，我马上下地狱了，发神经啊。
谢谢，
这叫谦虚啊。
明白了，谢谢师父开始。第二个问题，请师父开示应该如何锻炼自己的定力，对于定力不足的人是应该刻意锻炼，还是应该尽可能给自己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外环境，定力的好坏是否也与修心好坏有关？
有关系，有关系。定力实际上就是人的修养，你看很多人他不生气他就有定力，对不对啊？你生气了被人家一句话讲了，你跳起来了，你这人叫没定力，对不对啊？你不管说什么话你听进去嘛就好了，听进去你没有反应不可以，就定得住，对不对？你被人家一讲就跳，那么说明你这个人很轻，没有分量。那么怎么样有分量呢？那么就第一要好好的增加自己的知识量，第二经常想我是观世音菩萨，人家讲我不好，观世音菩萨会跳吗？观世音菩萨会跳起来骂人吗？观世音菩萨会生气吗？我是学菩萨的，菩萨会这样做吗？定下来了，对不对啊？你想啊，我是人，我要吵，我要骂，我要跳，那你是人，你有本事像菩萨，你就不会跳了。好了，
明白了，谢谢师父开示。第三个问题，师父开示，色身是一切苦的根源，色身即是障碍，请师父开示，是否色身修不好就无法成就？也就是说，是不是身体不好的人，如果不把身体调养好，就会影响修行的成就呢？谢谢师父。
这个你理解有点偏差，实际上菩萨说的色身就是一切苦的根源，讲的呢，因为是人，他是人呢，因为有身体牵挂牵连，所以呢有身体不好才会影响你的修行吃苦，明白了吗？并不是说你有这个身体啊就不好，那你死了好了，听得懂吗？ 是说有这个身体牵挂，你明白这些不好的事情，哎呀，影响我的修心，我要修到天上去。我问你，天上有色声吗？天上不苦了。很多妈妈走的时候是残废，一个脚没有的，到了天上之后回来看女儿，妈妈你怎么腿好了？是啊，天上腿都好的，因为天上没有不好的东西，听得懂吗？只有鬼死掉的时候一个腿没有，到了下面鬼来看家里的人，还是一条腿没有的，明白了吗？你看一个人死的之前眼睛挖掉了，所以他回来看孩子的时候两个眼睛是两个窟窿，是这样。你如果到了天上修上去了，整个人都复原了，就是一个灵体，不是一个肉体。所以色身就是你的肉体。你说我们哪个事情不是肉体存苦啊？牙痛是不是肉体啊？对不对啊？眼睛看不见，对不对啊？心里烦躁都是因为肉体啊，明白了吗？
师父，那是不是说这个色身，它会影响我们的修行，但不成为我们修行，修成功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因素？
对啊，我问你，
明白了，
你没有色身的话，你怎么会去，那怎么会去做很多坏事啊？对不对啊？因为身体需要呀，有欲望了呀，我的身体肚子饿了，我要吃了，没钱就偷了。啊，我的身体有欲望，男女之欲了，所以我看见女人看见男人我就想去做那种事情了，就是这个身体啊，你没有这个身体你哪来的欲望啊？ Understand？
明白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最后我代表北京全体的同修佛友们祝愿恩师法体安康，弘法顺利，愿师父的弘法之行去到更多的国家，让更多的苦难众生离苦得乐，让心灵法门之花开遍全世界。我们发愿一定听从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教导，一门精进，永不退转。
谢谢，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他们跟了师父很多年了，好多年了，他们都非常